我就跟他们说老实话，我说就是国民党到现在为止刚刚开始把什么，把那个会长变成镇长，你这是会长啊？什么叫会长？就是帮派嘛。啊，他在青帮红帮的镇长变成镇长。那么青帮红帮是什么呢？青帮红帮就是反清复明的一个地下组织啊。这个地下组织呢，实际上从社会学角度讲就是黑社会啊，就是黑社会。就意大利的黑社党，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黑社党，你没有看意大利黑社党现在好像都在贩毒啊等等。其实意大利黑社党最早开始是什么开始的？是反对奥地利的侵略者组织起来。所以在奥地利的统治的时候，意大利人没有反抗，非常害怕啊。从第一部里面就是慢慢的到西西里，西西里那个地方以前呢是几百万的小岛，西西里啊，几百万的小岛就组织了一个反对。就是奥地利侵略者的一个地下组织，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没有发展到现在的时候，但为了反抗外来的侵略，它有时候组成的这个会党色彩的那些地下组织，就带有黑社会的性质。那么中国就是这样，那么近代呢也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发展，所以最早开始的政党，所谓政党都是帮会，都是帮派，啊，都是黑社党。所以那个时候参加那个会党的人啊，就是都要干什么？都要有投名状，我们要怎么样杀人？就杀人呐，就杀啊！比如你要参加同盟会，那你杀了谁啊？没杀人就不接纳你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看跳大的杀，你像汪精卫年纪很轻的时候杀了个陈金王去了，是石飞王去了，是吧？杀了个石飞王，杀了一个哇！虽然没杀人，但是他名声就大增啊！那个时候，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说你这样做以后呢，你为母亲和对社会上的联络，你断了脱落了。你一心一意靠这个组织干活了，就是大家就齐心相连啊。那么这个我讲这个话的传统呢，就是在华人的族群当中，我们的组织形态总是变形的，很难正常化。我们要么就不想往来，要么就继承死党，你明白意思吧？继承死党这种心态，这种形态到了海外，到至今甚至在教会当中还是没有断绝。这个两个月以前，我在这个华省，就是这个华省跟他们这个博士班讲课，我就讲这个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教会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有很多形态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啊这个政党的形态、族群的形态、语言的形态、文化的形态、地方的色彩，通通引进教会啊。像我们这边还比较简单一些啊，你看加州有很多教会，一个教会一坐下来，台湾来的，大陆来的。大陆里面有民运的啊，有文革前来的啊，文革后来的啊，有六十前来的六十后来的啊，台湾呢还有深蓝的啊，深绿的啊，淡蓝的啊，淡绿的，现在还搞了一个粉红的是吧，什么都有啊，五彩缤纷。所以他们开玩笑说，在台湾的教会唱那个赞美诗的时候，你还不能唱哎呀有天为什么什么呢，你马上紧跟着一句第一为什么什么绿啊，大家心里很平衡一点，要不然听到就不舒服了，你说观澜的没劲了啊。就是这个听起来大家都很好笑，实际上是很实在的一件事，很反映我们的一个心态啊。假如我们就住在这里啊，哎，有半台湾来的，有半大陆来的，你讲大陆人讲大陆的没问题，台湾人如果对大陆人做了很多批评，我们就不舒服。台湾人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中华人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族群的民族的认同啊和国家的认同啊，我们是很淡薄的。我们地方认同很强，我们国家认同很弱啊，国家认同很弱，我们民族认同也很弱啊，还有都是这样。所以这造成了一个困境，就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知不觉把近代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化习俗心态也带进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有意无意也会就是一帮一帮的死党啊，是吧？哦，我们都是北方的，我们都是南方的啊，我们都广东人，讲广东话啊，或者等等用语言，很多就会这样就分别开来，这个是我感到很遗憾的。所以我在那个达拉斯牧会的时候，其实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我就做了大量的笔记，就观察这些现象。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些啊，像教会这样的组织，在华人当中，究竟能够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形 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作用。所以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坚决杜绝所谓大陆的传奇，所谓台湾的传奇。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做。我说，假如我在教会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带到教会的，我说我们误会是失败的，我们的信仰也是失败的。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普世信仰，是吧？所谓普世信仰，它已经打破了民族就是国家的界限啊。所以你看欧洲的历史，它有一个重新组合的历史。在基督教形成之前，欧洲的历史基本上按照民族和血缘的传统形成的国家啊，比如大家条顿人，而且高卢人，高卢就是法国人啊，他条顿。但是到了基督教那个传教以后呢，虽然也有它的特色，但是呢，信仰在整个国家和民族形成过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比如你像东欧西欧，东欧西欧大家会明白吗？西欧基本上都是什么基督教，东欧呢东正教啊，小亚细亚为主的那个东正教传统从希腊开始传下去了啊。那西欧呢基本上就是基督教啊，基督教那时候叫天主教，是吧？第一次分是东正教跟天主教分开，是吧？哎，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其实像罗马人呢，现在我们讲罗马，其实罗马人古罗马人现在在哪里知道吧？在罗马尼亚啊，罗马尼亚是地道的罗马人。现在的罗马人是谁知道吗？现在罗马人就是北方满族和中国的蒙古族的杂种。所以在欧洲黑格法的就有几个民族是黑格法，其中有一个就是罗马人，意大利的是黑格法。意大利的吃的东西很多是跟中国人有百分之相同的，吃的东西啊，像面条啦、啊、等等啊，都跟我们差不多了啊。那个马可波罗不是到中国去过吗？啊，所以他们说马可波罗真的是就是在中国吃那个馅饼啊，哇，好吃不得了，就是跑到意大利去怎么去做，做个成都的吃饭，给他做到那个披萨就放在外面啊，他包不到里面去，那外面就是那种披萨，是吧？就是他那个标准是很宽的。这次谁啊？这次那个李克强不是去了这个匈牙利啊？他不是跟匈牙利讲，匈牙利他说在欧洲啊，唯一是有东方血统的民族就是匈牙利。匈牙利是匈奴嘛，是匈奴赶过去的嘛 ，Hungary 嘛，是吧 ？Hungary， 在匈牙利也是黑格法，啊，匈牙利也是黑格法，匈牙利带有蒙古血统，啊，就是蒙古血统，当时是被那个赶过去的。这个，但是呢，他现在整个的民族的认同，他不会认同啊，因为什么？匈牙利已经早就皈依的东正教、基督教，是吧？他这个信仰的传统已经在整个文化的组成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就在东方一样，那么我讲这些呢，就是想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到底把自己所信的，在我们自己的传统和现实的社会历史当中，它占着什么样的比重，它对我们究竟带来什么大多大的影响，那么就决定了今后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华人当中或者在中国社会当中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啊，这个很重要。比如北京每到星期天的时候啊，大概50个人以上的聚会点，六环以内大概已经超过2500个，超过2500个啊，很多。当然六环已经划到河北去了，是吧？六环，但是已经很多很多了，2500个。而现在是超过200人以上的教会租人家的 office 或者仓库啊、学校里聚会的，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也去处处了解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多的团体，是不是都是教会？当时教会，当时教会极具特色。为什么极具特色？哎，这个聚在一起啊，都是河南来打工的民工聚在一起，这是河北来的，这是安徽来的，这是温州的团体，温州，而且温州，我专门在那里去讲过的，就是温州的孩子们在北京读书的温州人。他每到星期天是聚在一起的，他不跟别人在一起的。他用一种方式就跟人家分别为圣人，说这要讲温州话，人家就没辙了。哈哈哈哈，讲温州话谁都听不懂了啊！那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有一次在温州的时候，我跟他们长老讲，我说，我跟你们提醒一点，我说犹太民族在整个历史上是最蒙祝福的，但是也是最失败的。到现在为止，犹太人还没有从中反悔过来，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最早拣选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一直把这样最早的拣选误以为上帝是为了犹太人。其实上帝最早拣选犹太人是为了什么？使用犹太人，不是为了犹太人，千万不要搞错。所以犹太人把这个最早的拣选这么一个特别的恩典当作是一个 purpose， 就是当作上帝的一个 purpose， 就是我们就是为了犹太人，好像不管别的，其实错。上帝首先拣选犹太人，其实就要想使用他们，通过犹太人成为多国的祝福嘛。你看当时到亚伯拉罕怎么讲，你要成为多国的福，是不是？成为多国的福，多国要从你而出，其实这是这个意思。可是犹太人其实狭隘，他就觉得就是为了犹太人，所以他把外邦人全部把他封闭在外面。也就是到新约啊，到那个耶稣来之前，他们根本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么我就警告他们，温州的人说，温州的人是这样啊，我说现在上帝很兴起你温州人啊，很勤劳勇敢啊，现在又很有商业头脑，做生意都很好，很发财啊，还一下子这个经济搞得很富啊，而且教会也很兴旺，但是千万要注意，你不要像犹太人一样以为上帝就是为了温州人，其实要使用你温州人，因为你的商人的脚中走遍了全地啊，全地就要利用你这个脚中把婚姻传遍全地。所以你老是维持温州话，就等于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啊，封闭起来了。所以应该讲国语，全国人民都在讲国语，为什么你一定要讲温州话？就是家乡话，当然因为你相信基督徒当然是很好，但是为了婚姻的缘故，你就不要老是把你的语言看得特别的 special 啊。你看，所以我后来在大市，我做牧师的第四年第三年开始职堂嘛，后来他们就教会就差派我去职堂做他的主任牧师，后来一句广东人就跟我一起去职堂，后来我就跟他们广东人讲，我说我去职堂是 mission啊，没进去的，我去宣教去了啊。那边因为国内来了大概有20000多人嘛，住在这个 Plano 地区啊，有20000多人，都是从大陆来的。我说我们在那里建堂是一个 mission， 假如你跟我去啊，你就等于到中国去一样。你想，你如果到中国大陆去，你去宣教，你讲广东话谁听懂？听不懂是不是？那你要怎么办？要学国语。所以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去，通通要学国语。你要听懂国语，而且广东人都懂国语，都听得懂的。你们学国语要简单的说，我们学广东话很困难啊。所以在我的教会里面，广东人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不翻译啊，我也不讲广东话，我也从来不分成广东教会、广东堂会、什么国语堂，我不干这事。因为来我们教会就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在中国的华人圈子里面最popular的语言就是国语嘛，就是普通话嘛。是不是普通普通，其实还帮他普通嘛，是不是啊？就是你不能老是这个你原本就蛮说明问题的啊。我是上海人，其实我天天跟你讲上海话行吗？那也不行啊。所以一定要这样。那这个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啊，同心合意啊。我们圣经上很多教导，它虽然是个原则，但是转换我们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关系到很多很多方面啊，很多很多方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开始分享的啊，分享。因为华人确实来讲是一个社会形态发展极不成熟的一个民族，社会形态啊。昨天晚上我就提到了，我们是有国，我们也有家，恰恰我们没有社会。那恰恰没社会，到现在为止，到底什么是社会，我们都搞不清楚的啊。你不像你看我们有社会学啊，等等等，很多很多讲了很多很多。所以你回到国内，你问那些教授们、文科教授，你再问一句，到底什么是社会？他十有八九回答不出来，不知道啊。我记得我刚刚从研究生毕业到了这个社会科学院那个社会学所去，我一进去，我就他们就欢迎会，我说我到这个所来是歪打正着，因为这个所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为什么？原因就是中国是没有社会啊，没有社会，没有独立形态的社会意义。那当然现在在慢慢过程当中啊，慢慢过程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教会就会带来一些困惑。当然我们这里好像要好很多，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啊国内来的多啊，没有什么台湾的来的啊，要好一点。但是你以后慢慢的就会有扩展嘛，总会有扩展，是不是？是吧？有，你是台湾的，是台湾什么地方来？
台北
啊，台北。
其实台北跟台南也不一样，是吧？
我在台南
长大的，是吧？其实你说慢慢都会扩展。当时你像我在那个大拉市的时候，我们团去的有几个台湾的弟兄姊妹，他很热心，一直给我们国内传福音。他们传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有意无意都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三民主义倾向。啊，是吧？大概是三民主义倾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他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三民主义啊。那么我们呢，就是共产主义，是吧？共产主义教育，其实三民主义也实现不了，共产主义也实现不了，现在都变成资本主义，是吧？两边都一样啊。好，那么有时候还会讲些台独，所以呢，他有意无意呢，这就是种感情，到目的就是政治立场。不过呢，我也给他们提醒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我们大陆人做的一些，有些是比较民运的啊，民运就是反共的，是吧？要搞民主的。有些呢他不在乎这一些的，他在情感上他有意无意就会把那些比较民运的、比较主张这个反共的人呢，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啊，感觉到特别亲切。我说这没关系，亲切没关系，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就是你的政治的立场跟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袁志明好几年以前也在我家里做过，我那次跟他讲，我说袁兄啊，我们都传福音啊，我们不是传民运啊，反共跟属灵不是一回事，台湾是都很反共的，但台湾未必都属灵的，是不是？台湾的基督徒不到2%啊，所以98%的人难道都属灵吗？是吧？他是最正式立场跟属灵的身体没有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就是搞清楚这一点。那么当年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宣教士很失败的一点，有些宣教士，大多数宣教士啊，相当失败的一点，他们有意为把他的文化也当作属灵的东西来传递，明白这个意思吧？这个错啊，好像吃饺子就特别属灵，吃馄饨就不属灵，没这个道理吧？是不是？所以呢，文化政治立场跟我们的信仰生活一定要分开，一定要分开，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啊！因为我们有自己人类的软弱的一面啊，我们总是语言呐、习俗啊、生活方式啊、生活习惯呐、能够相处呢，大家都可能亲近一些。但教会里面，你千万不要替代主人的生命啊，这是两回事情啊，这两回事情。所以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基督徒面对的两个合一啊，有两个合一，圣经当中就讲有两个合一。第一个合一呢，在基督里合一。啊，这里的这是在呢，就是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节到第18节。以弗所书，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开啊。我来念好了啊。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靠着他的血已经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而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条规啊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世界上明立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以神和好了啊，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跟那远处的啊，也跟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感动，所以进到父的面前。这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节啊到第18节。他这里面讲了几点呢？就基督里合一啊。那么以前我们是外邦和非外邦两种啊，一个在基督里，一个在外邦啊。那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信仰，那个时候合起来难不难？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我们根本就啊彼此之间很难合在一起。但是这个难处呢，还是被克服了，被神的救恩克服了啊！我们大家都信基督了，管你广东人，管你是这个美国人，管你是中国人，大家都信主了啊，都成了基督徒了啊！这个在主里面的合一，现在很难很难，但是毕竟还做到了，是不是？毕竟还容易做到了， 就说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当时那个洪秀全起兵呢、啊，打到永安的时候，那个是曾国藩那个时候就开始组织降防了，就准备打了。打之前呢，其实曾国藩那个时候呢也派了一个幕僚叫高廉文，就赶到那个永安去跟他说，他说你别打了，如果你放弃了洋教，就是信一个基督教嘛，是吧？他信那个基督教，他说你放弃洋教，我就帮你打清妖，清妖是谁？就满清人嘛，是吧？满清人。但是你不放弃洋教，我就帮清妖打你。啊，理由是什么呢？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就基督徒就不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的标志呢，是一个文化和信仰作为一个整个的一个东西，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了啊。因为它也有道理的啊，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点道理。因为从蒙元以后，从元朝以后，中国尤其在北方，中国人的血缘已经不纯了。在北方的华那个中国人呢，其实有两次跟北方的一个民族打通婚，一个是在那个魏晋的时候，是吧？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一次打通婚啊。你像那北魏特别是如此啊，北魏到后来就更加，你看你到大同嘛，当时他们就是在考证，你们知不知道已经有契丹族？契丹族啊，你知道河北有应县嘛？河北应县知道吧？应县有个牧场。河北应县牧场啊，大同，大同是什么地方？大同已经做过首都，就是做过契丹人的首都。啊，他们叫西京，后来契丹人最强盛的时候打到了开封。啊，像那个杨家将那段历史，讲的就是契丹人的兴起过程。所以西方人不了解我们，还了解契丹人。契丹 ，China， 他们说 China 是瓷器和契丹两个词的合影，就 China， 啊，这样意思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考古学和文字学上的我们需要研究的啊。当然毫无疑问，就是已经混为一谈了啊。契丹里面有汉人里面有契丹，契丹这个地方现在在哪里啊？就在现在的辽西啊，像赵本山是吧？赵本山他们呢，赵本山有点像契丹人的味道啊，是吧？就是那一带，一直到现在的乐河，一直到乐河就是到那个现在承德是吧？承德一直往西。啊，就是往东到那个啊辽西这一带啊，都是契丹的土地。那么这一次大同河，还有呢，就是大同以后呢，到了那、这个他不是占领了那个开封嘛？到了开封以后，又一次大同河。其实北方的一个大融合的一种方式，通婚的方式，倒是解决了北方很多的一个民族的危机，仗打了少很多了啊，少很多。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曾国藩讲的没错。到那个时候啊，我去了，后来我比较关注这些东西啊，后来我就去了这个啊、邓皇嘛啊，邓皇石窟，邓皇那个地方，哎呀，我这个去了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汉武帝非常着急呀、啊，一定要想办法多征鲁肃，快速北上，多征鲁肃，就是他发现他东征西战的打了那一大片土地啊，打下来一看呢、啊，土地是打下来的，这人不是中国人，他们基本都相信佛教，那个佛教是很兴盛的那个时候啊，佛教非常厉害。就是不是佛教形成的话，它也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那北方啊也不是，所以他就很着急，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人呐、啊，那怎么办呢？他是用文化的一个 defense 就显得很重要，就是文化的国防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多重鲁肃，用儒家的传统把这些人通通归于汉族。所以汉族从汉朝开始，我们叫汉人，就汉人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啊。所以这个文化很重要，所以那个是中华民族血缘一不但不成以后呢，他用文化的做一个标志，认同一个民族就显得特别重要，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满清人打进来的时候啊，虽然他们是满族人，可是满族人归汉，他做了一个皇帝，他归汉，哎，归汉我们也无所谓，反正你也已经被同化了，已经被汉人了，对吧？所以中国人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很聪明的。哎，他就是文化统一，比如讲，这个朱元璋当时就推翻这个元朝以后啊，好多人说要把元大都的这个什么这个成吉思汗他们的很啊，或是那个霍去病他们的很多墓穴挖走啊，哦，这个朱元璋就很聪明，他说别挖，不要挖，他带领文武百官去朝拜去了，这一道很这个手很毒啊，这一道啊，我们叫做很毒啊，他一拜呢，这一拜啊，就把蒙古人拜成了汉人。你明白意思吗？我认你了，我认你了， 你明白是不是啊？你已经被我打败了，我认你，我认你就是可能我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不管内外，到现在还是中国化民族的一部分，是吧？我们很巧妙。假如你是这个，如果这个是把它挖死，跟它一刀两断的话，那个就不是我的，它会跟你直接就对立了。所以呢，文化认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成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所以这个曾国藩讲这个话也没错啊，所以也没错，是一个啊，你是一个好好的一个中国人，怎么一下子行了洋教了？这个是为洋教啊，洋教这个他就担忧什么？担忧一个文化认同。那么同时，为什么我们有特别担忧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的民族的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很淡。所以为什么你看现在周边呢、啊？民族的土地问题、南海问题啊，包括其实没完没了的。我跟你讲，除了南海问题，接下来还有东海问题，对吧？东海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琉球，琉球又是慢慢就提出来了。琉球也是我们的，啊，也是我们的。当时这个秦始皇派那个徐福去，到的就是琉球啊，这也是我们的。琉球完了以后还没完呢，那演变还没有搞定呢，啊，演变完了以后还孤儿岛还没搞定呢，海参崴是谁的你还没弄清楚呢。是吧？新华还是新俄还没弄清楚呢。一路过去，在边境线当中全都是问题，全都是问题，一直到那个到印度啊，都是问题，甚至到巴基斯坦边上还是有边境问题，一路都是边境。因为以前根本不在乎那个边境，中国人以前是天下概念嘛，不是国家概念了。什么叫天下？天下就是文化认同嘛，反正认我中华文化的都是天下，是这个概念，所以没有关系的。当时那个在那个艾薇条约的时候，有人要跟我们的那个俄罗斯，当时要跟我们的那个一大片的库页岛，就是库页岛嘛啊，这个皇上一听库页岛岛龄有多大，赶紧改吧。这个岛龄有多大？这个岛台湾的十几个岛啊，加起来才那么大啊，赶紧改吧。现在才知道那么大的片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啊无所谓的，是一个文化认同很强烈。但是呢，曾国藩犯了一个很大错误。他错在什么地方呢？他就把现代文化的交流和古代文化的认同就混为一谈了。你明白这意思吧？古代的原始民族的时候，大家为了自保，对文化的认同作为自己安全感。比如举个简单例子，你一到美国，我们一到 L 飞机下来看到可不是老外，到领馆里公司上班全都是老外啊！哎呀，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害怕啊。当时你突然发现，哟，那边有一群中国人，还有个中国超市，哎，那群中国人，你顿时就感到心里什么，有一种安全感了，是不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其实中国人是让你尝尝最不温馨的，哈哈哈哈。但是我们有认同感，啊，我们有认同感，就是民族文化和种族的认同啊，还是很强烈的，啊，还是很强烈的。那么这个呢，像这种问题啊，到了近代慢慢就就开始解。啊，西方方的最开始，它就地中海国家嘛，它交往比较频繁。那么到中国的近代才解决了。好，这个解决呢是很难的，但是毕竟还是容易，因为我们都信了。现在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信了基督教和是不是中国人根本没关系，你不信基督教也可能成为不是中国人的。我们很多拿了美国护照的根本也不是基督徒，他已经成了美国人了，是不是？很多拿了美国护照的他还是中国人的也很多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啊。那么国民的概念、文化概念和信仰概念已经完全可以分开啊。所以当初的时候是很难的，现在可以容易了啊，已经容易了。我们在基督里合一了啊，基督里合一了，我们因着信仰都有一个相同的认同了啊，认同了。我们不管是像比如我们在这个基金会里面，这个教会基本上都是美国人的啊。其实这些美国人也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我不知道 Ewa 是哪个民族，像明尼苏达以德国民族为主的啊，这里可能是以波兰是吧，芝加哥是波兰族啊，波兰民族族，所以呢这个伊利诺也是波兰民族啊，所以呢其实他这个也是各个民族不同的，但是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哎，他们接纳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敬拜主，是吧？只不过是我们语言上有差别，所以我们就分开。但是我们有认同感啊，我们有认同感，这个是还简单。所以借助十字架，这两家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啊。这个呢，我们还能够做到啊，还能做到。但是第二个，在基督的身体里合一就不容易了啊。这个呢，在以弗所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啊，我也来念一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又和平维持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合二为一的心，圣灵得一个，圣灵得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注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我们个人，我们都是照着基督所量量给个人的恩赐啊，他所赐的有啊，有是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要成全圣徒各行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的人的轨迹和欺骗的绑束，被一切异教之徒摇动，飘然下去，就是随着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所成事化，凡事长进，言语元素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阶各按各职，照着各自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啊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呢，在基督身体的合一，这里这个身体这两个字指的是什么？ body 就是教会，这个身体指的是教会，在基督的合一和在基督的身体的合一，大家知道哪一个更难一点？在身体的合一啊，在基督的合一好一点，这是一个个人在心灵上、文化上、信仰上的一个认同问题，一个归因问题。在基督的身体的合一麻烦来了，是各个肢体之间，虽然我们同一个身体，彼此有碰撞啊。我记得马季好像说给香港叫做啊五管当家是吗？啊，五官天工，然后五官天工，就是一个身体里面各个功能都要有自己的啊不同的一个地位，不同的功能啊，一个身体里面就会争。这个相信我记得蛮清楚。其实，在教会里面，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全球华人教会大概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啊，不，当然不光我是华人啊，我了解的是华人。所以呢，这个对基督的身体的合一就成了我们教会的永恒的话题，永远要说的这个话题，很难很难。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跟教会一点都没有争议的，在教会里大家都很好，他从来在教会里只有两种人是最可能的。第一，他基本上不参与教会的活动和侍奉，他不参与，什么活动都不参与啊，教会的师傅就像他一件外套一样，想脱就脱，想穿就穿啊，没关系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很属灵啊，非常有基督柔和的身段，像这样的人呢，他也不太会跟人家发生争议。一般来讲，热进教会师傅的人彼此之间往往都会有争执，往往都会有自己的彼此相争了啊。所以从保罗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争吵了。基督的身体里的合一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大家都有功用不同，每个人都想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这个情况不是说我们教会里面是这样，所有的团体人都这样。公司里面有没有？有啊，公司里有部门利益啊，是不是啊？各个部门之间，你们有没有公司里面有部门之间有冲突吧？肯定也有啊，对吧？肯定也有冲突，一样会有啊，啊，一样会有啊。但是公司里面说为什么好一点呢？公司里面有同一个老板，别争了，我说了算啊啊，对吧？教会里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上帝对每个人都说话，为什么对你说这么说，对他这么说啊？大家就争了啊！上帝说的话，难道就对你说了，还是对我说的？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保罗开始一个点啊，一个点，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所以叫就这个保罗就反复讲啊，那我们现在是一个神，用的是一本圣经，受感动的是同一个圣灵，都是同一个，但是放在不同的身上，它所产生的功用和效果那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所以呀、啊，他说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都很简单，但是教会恰恰不容易。那教会，教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我们一点点来看看啊。所以呢， 教会反会讲合一，讲合一讲多了，说明就是不合一才讲合一的啊，教会不讲什么就合一的。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那、我觉得这个啊，这个，我在自己做牧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假如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教会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意志都没有，这个不是教会的要求啊。常常对教会附上很多、摆上很多的人，他才会有对教会是不是合乎自己的心意啊，特别的 care 啊，特别的 care。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里有句话说，财宝在哪里，然后呢心也在哪里。因为你把财宝已经接在教会里了，你在教会里付上你的金钱，付上你的心血，付上你的时间了，所以你既然付出了，当然就是你的心之所在。心之所在不是说我付出就占据，不是这个意思，我就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关爱啊。比如说教会，哎呀，我也奉献了，既然奉献我也知道钱用到哪去了啊，我也花了时间了，我花了时间，我觉得哎效果如何啊？那么我这么做了，我别人是不是也这么做了？啊，觉得哎，我这方面就老师是我的恩赐，或者接待招待是我的恩赐，或者管财务是我的恩赐，或者 whatever 就是要我这方面的恩赐，其他人是不是也相同的恩赐啊？啊，像我刚刚在成均读书，还没有进教会呢，那个时候在一个团契服事，在纽约的一个团契，因为团契也是这样啊。有两个团契，一个团契呢叫中国基督徒团契，基督徒团契这个名字起得很大啊，中国基督徒团契。为什么这个名字起得那么大？这个团契是从1944年开始成立的，1944年抗日战争还没有胜利之前，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批人在抗战之前到美国来留学的，那个时候能够到美国留学的人很少很少啊，那这批人，结果抗战胜利以后啊，他们回不去了，为什么回不去？国共两党开始打起来。啊，他们早前派出来留学的是国民政府派出来的，现在共产党打起来，他们要跟打完以后再回去，不知道是谁赢啊，不知道。最后后来打完以后，他们就不回来，就留在那，留在那里以后呢，就信了耶稣以后，就成立一个团体，叫做中国基督徒团体。确实来讲，这个名声起得很大，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纽约，据他们说，留学生大概不超过100个，啊，不超过100个啊。哎，这个团体个个都是英雄好汉。都很厉害，都是教授，都是了不得的人，哇！这个就后来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很摆上，每个人都很爱主，就是每个人都很独立，啊，每个人都很独立，彼此基本不相往来，所以随一个新的朋友进去啊，好多人都围上来了，啊，围上来，每个人都要教导你，每个人都要教导你。所以啊，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啊！我去了三次我就不去了啊，吓坏了啊，就不去了。结果这个教会呢，除了年龄增长，什么都不成长啊，就是慢慢的老去。前几年开始，教会的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葬礼啊，不断的这个葬礼上。啊，一个正常的教会既有婚礼也有葬礼，是吧？他光有葬礼没有婚礼，这个教会就老去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情啊。第二个教会呢，就是在这个教会的边上也成立一个叫纽约基督徒青年团契。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到大陆为主了啊，好多青年的留学生啊都过去了啊，这个团契。这个我后来去了那个团契，哎，那也很有意思啊。那个团契呢，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呢，都要因为星期五晚上嘛，星期五晚上一下班马上赶到团契，大家都再回去煮饭，等于就不愿意了，就希望那个在团契里就吃了饭了，就马上就活动了啊，就减少很多事情。这倒也是事实。结果，那么每次活动呢是这样的，我们又弄了两个大锅，一个锅呢煮饭可以吃20几个人，我们50-60个人嘛，两个锅饭就可以了。菜呢是中餐馆订的，但是饭是煮的。那么煮了饭以后，两个大锅呢煮完以后只要刷锅嘛，就洗锅子嘛，是吧？那个有个姊妹她那个厨房也很小，她说你们别啰嗦了，这个锅就是我洗的，你们别管了啊。每次她就洗锅了啊。那我们想好了，那就好吧，就是有些人打扫啦，有些人分菜啦，有些人啊做其他事的，她就洗锅了。这个一刷那个锅子一刷几个月以后啊，她又发火了啊，我就成了刷锅活了啊。你们这个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她那个厨房任何人去帮忙她都反感啊，她都反感。就是有些人呢是很愿意做事，但是有些人做事情呢他很难跟人家合作，一合作就不行。尤其是姊妹到了厨房啊，就像一个军人到了一个指挥塔上一样。这个大海航运靠肚子，全是我了，你们别啰嗦了，你们走开。 当然人多的地方大可能还会指挥别人，地方小钱让人家全走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同工啊，像彼此合作同工的那种那个能力啊，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啊，但是我发现很多问题就是比较困难。一个人说我做得很好，大家一起做啊，就是叨叨叨叨就没完了，那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呢就是当他自己非常本上去做的时候，哎，他会很关心啊，也很在乎别人是不是像我一样，觉得别人如果不像我一样，哎，那我算什么。所以我们都知道中国什么都吃就不肯吃亏嘛，他就怕吃亏了，或者他就怕自己就另类了，哎，人家都不做的事情为什么我那么起劲呢，啊，那么起劲呢，他就有奇怪。所以是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奉献自己摆上时间金钱或者精力上去，他往往就把自己作为标准，也这样同样要求别人。我们有没有这个普遍现象？好像有啊，我发现教会里面有。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哎，就造成彼此关系紧张了。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时是不同的，什么不同呢？有些人快，有些人慢，有些人反应很快，哎，好，我来，哎，马上就做。那么有些人慢一点，那么快的人呢，肯定要比慢的人多做一点，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哎呦，这趟凳子谁搬一下？哎，我来，他就搬走了。那么第二个人就没得搬了嘛，是不是？你老是你这么搬一下，第二，哎，他说，哎，怎么老是我搬？不是老是你搬，你比较快一点嘛，就跟你搬走了嘛，你就不别人也想搬那，啊，但是个性不同，有快有慢啊，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呢，有些人呢，就是他时间的安排不一样，有些人内向一点，有些人外露一点。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啊，当然他有个人的性格呢，也造成很多有些人喜欢多看一眼，啊，不忙着翻译，很多情况造成了在教会里呢这种啊施工参与的不平均，这种状况久而久之，那么当一个真正在服事当中有生命的人，他是不在乎别人是怎么样，他应该是自己的付出。但是当我们把教会当作社团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切了别人是怎么做啊，尤其是管小孩的，在我们教会里管小孩的啊，好多管小孩的必须自己带小孩了他才管小孩，自己不带小孩他不管小孩了，有没有这个情况？也会有啊，也会有。所以很多这些事情啊，都导致了一个包围，我们叫一个身体里面呢在合一的难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彼此一定要互相关照接触的。所以教会的合一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慢慢的叫教会参与多了以后啊，成了主要同工了。什么叫主要同工啊？就核心嘛，一核心以后啊就直接套心是吧，一套心以后呢就心容易受伤，叫伤心是吧，就是吧，核心套心，然后呢伤心会不会有这些情况？会有啊，所以最好的往往容易变成最坏，最 close 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常常会成为最大的仇敌，因为彼此交往最深，大家彼此都掏心嘛，谁都知道谁，一旦受到伤害，那就是那我们以前在社会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专门是一个研究，是专门是从事社会这个婚姻家庭研究的啊。他们调查出来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啊？他说夫妻之间从来不吵架的离婚率是很高的，有没有这个特点啊？从来不吵架，但离婚率特别高，因为他伤不起，他彼此伤不起啊。经常小小吵吵吵吵闹闹的，哎，白头到老。小打小闹白头到老。哎，倒还是有点道理的啊，有点道理。他从来大家就都把这个关系想象的一个 perfect， 都处于一种理想状态，都把爱情时候那种高峰是在了婚姻当中来，大家一直处于都很顶峰的那种想象状态当中。经不经意突然发现有一天有这种问题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完了啊，他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就完了，就是这样。所以呢，在教会的同工当中，我们就发现，哎，这同工，比如像执事啊等等，彼此之间的争吵，哇，会到一个非常激烈的程度， 然后非常喜得主动。有些在同一个教会里可以几年不讲话，见到都把他招呼，甚至为了这个的他会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个很恐怖啊啊，这个非常恐怖。这个问题是很让牧师很伤心，有时还逼着牧师要站队，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对吧？牧师最怕站队啊，所以 I don't take any side no you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哈哈，就是牧师最怕站队。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事实的问题啊，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当中啊，像这些问题不解决，一个作为一个教会作为整体在社会当中，它究竟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这是很大的问题。今天在国内的教会啊，我常常在国内跟他们讲这个问题，我说我在研究专门研究教会。现在呢，当然家庭教会还不算合法啊，当然慢慢就我想政府还是会让它合法的，但是随着政府慢慢让它合法，最后像美国一样的可以自由执行教会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你说中国的基督徒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我认为是减少，不是增长。我认为是这样啊，为什么？一到教会公开可以注册，像美国一样，两个问题马上就出现了。哪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神学观念的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第二个就是教会的财产问题，因为有教养了。现在我们国内的教会已经很有钱了，有些教会的资产都超过上千万了，比如北京水王教会，两年不到募款募到2800多万，2800多万，很多钱了啊！像温州很多教会教堂都是花了几千万盖的大教堂，都有了。所以现在都不合法，以后一旦合法，教堂的问题、神学观念问题都会成为教会争吵的一个大问题啊，大问题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往往还是一些爱主的人，特别 commitment 的人才会跟你吵。比如有些人就坚决反对点水礼，要受洗就要浸水礼，怎么可以点水？不可以啊！为了这件事，哇，可以大开头，吵得要命啊！为什么会吵呢？大家都很认真啊，大家都很在乎神学观念的问题啊，都很认真啊啊！比如如何看待同门教的问题，如何看待灵恩派的问题啊，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都会引发教会的一个导火索啊，都成为教会的导火索，都会引发一些矛盾出来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为我们闹意见的理由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今后成了一个教会的关键。假如教会常常陷于这种争吵当中，它作为整体还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吗？这很难了。你看我们美国教会，我不是说美国人什么都很好，但是比我们这方面有一个好的多的啊。比如他简单没联系，他一个宗派，宗派就研究宗派的规矩，假如意见不合，我们分开就分开，但是他是一个宗派就严格规矩了啊。所以我们呢有一件事什么，好像在信仰之前我们不太自由，信了以后我们反而自由了。老美不是这样的，老美信了以后呢，他就按照信仰规矩办事啊，他就老老实实就按照规矩办事，他有这个特点，我们都要倒过来啊。所以呀、啊、就是这个像尼克森啊，这是美国这个2009年的时候啊，他专门做了一个这么一个报道啊，就是这个 Christian Today 啊，这个 Christian Today 之类的杂志专门为尼托生做了一个平板这个记录。这个那像尼托生，我倒不是说尼托生是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啊唯一正确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华人教会很多基本上不认识尼托生，是吧？不认识尼托生。这尼托生到底坏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反对他们也不是那么太清楚，因为大家都跟他不喜欢他啊。我呢不喜欢这样做事啊，什么事情都要弄弄清楚，到底他错在什么地方，是吧？其实尼克森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做出一个伟大的尝试。他最伟大的尝试就是他努力把基督教的信仰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去，而且尽量呢是用中国传统的文化来看待基督教。这样的话呢，把它融合起来，这个方向呢一定是对的啊，因为基督教最后总是要走到中国社会当中去，它要跟中国的文化文明啊要有一个结合过程。所以基督教的历史上它有几次融合，第一次基督教走出了希伯来高原，走进希腊地区，叫做希腊化的过程， 就产生了新约。所以旧约是希伯来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就是什么希腊文写的啊，一个希腊化的过程。第二呢，到天主教教堂开始的时候，哎，基督教就发生了什么另外一个变化，叫做拉丁化啊，拉丁化啊，整个天主教一直到现在为止都用拉丁文讲道，拉丁文的圣经叫拉丁化过程。到拉丁化过程，到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又有德国化的过程，没有德文版的圣经不可能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呢，然后传到英国呢，就变成长老会，就英语化的过程。有没有就新吉姆斯版圣经，新吉姆斯版圣经就是英语化的过程啊。英语化的过程以后呢，又到斯拉夫民族当中，就东正教过程。斯拉夫民族就是现在什么，像南斯拉夫啊、俄罗斯啊啊等等啊等等，我们都把它叫斯拉夫民族啊。那个过程它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后还会有中国的中文过程，中文化过程一定会有，是不是一定会有。所以你都做了这个尝试，这个尝试是 just beginning， 一直到 finish 啊，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呢我们一步步往前走。所以呢像这样的过程当中，中华民族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后还会出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难道我们都是错的吗？还是对的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本着一个什么宽容容忍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都成了我们很大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在教会当中学会合一啊，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真的是你都是一生全然奉献啊，一生全然奉献。他很了不得啊，他在上海的时候，据说啊，他就关在铁栏桥，铁栏桥后来我去在那里跟那个管教干部讲课，我了解到他的情况啊，了解到情况啊，这个据说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很穷嘛，就尼度生团体的海外的一些人呢，就提出用化肥把尼度生换进去，那个中国那个是没化肥啊，用大概200吨化肥多少化肥把它换进去，尼度生自己不同意，他说我岂是化肥可以换的啊，我是神的仆人啊，他不愿意就死在那里，他的太太更惨。他的太太死在那个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里面，走廊里面就打伤以后，他身边走廊里面就是那个倒在走廊里面，都接诊的时候都没人理他，最后就死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发现就是死掉啊，很惨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当前魔鬼在教里面作为啊，我用这个 topic 我大家写了四三万字的这篇东西，我到现在没发表啊。这个中原大学的教授一直叫我发，我说我还看看，我还找不着，我怕伤害了教会啊。其实教会这个现象是很厉害的啊，结党纷争、嫉妒分裂、残忍自卑、竞争苦毒，还现在陷害教会领袖，啊，陷害教会非常非常厉害。你们有空的时候，如果可以到网上去上网，一个叫这个叫做那个叫动力啊，叫什么？叫欧洲这个网站专门攻击唐宗荣牧师，他天天在网上就攻击唐宗荣牧师啊，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是那个革命大批判的证人一样的啊，就是批判。那我倒不是说唐牧师其实做很好，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有必要这么做吗？啊，没有必要这么做，是不是？没有，为什么要这么厉害呢？啊？但是呢，这是肯定有的啊，在教会结党，因为我们常常唱个歌啊，彼此相爱，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可是我们恰恰就是爱不起来，我们要么就不爱，要爱就结党，你明白吗？要么就不爱，要爱就结党。我们很不 balance 的啊，我们非常不 balance 的啊。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不张狂。爱是一种归根到底是一种奉献，是一种什么成全。你把这个保罗所讲的话不能加起来，爱是一种成全，我成全你啊，我奉献自己，我成全你，那是最难爱的。夫妻之间有时爱不起来，爱不起来原因是什么？没有恒久忍耐嘛，要恒久忍耐啊，是吧？你觉得先生这个习惯不好，恒久忍耐，等他改啊。你不要老是哎，你昨天这样，今天还没改啊，没那么快的，是吧？就是要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是吧？还有呢，要奉献，是吧？要奉献。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啊。但是还有呢，就嫉妒。我们在这个说，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看到一个人很成功了，哎呀，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来为他祝福。啊，还是说他失败了，我们很同情啊？你说我们哪一个会多一点？好像同情多一点啊，看到他倒霉了，我们很同情他，那个时候好像特别有爱心，是吧？他成功了，我们 好像爱情就少了一点啊，这是一个嘛啊，是少了。所以呢，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还有分裂，分裂呢，就是什么原因分裂？君子和而不同是中国人最高境界，但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麻烦，常常把不同用对错来论断。我们不承认不同，我们真有对错两字，不是你对就是我对，不是你错就是我错。其实两个可能都对，两个可能都错，因为是多元的嘛，因为是不同嘛，是不是？就是有很多可能性，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对错上去拷问呢？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对吧？而且呢，中国人还有好的地方，就是往往对人不对事。其实我们只对事不对人的，哎，上次我提出观点他反对，怎么这次又反对了？他跟我什么过不去啊？其实不一定是你过不去，跟你过不去是吧？恰好你提出了两个，他不同意，根本不是跟你过不去，是吧？我们这个事情发生过啊，啊，发生过。我们去教会聚餐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哎呀，有一次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姊妹就讲话可能很快的，是不是有这个特点？哟，怎么这么闲呢、啊？上次的菜也很甜，怎么这么又咸了？但是这么讲了一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听到你听进去了。哎呦，上次也咸，上次的菜也是我做的。他这个意思，我做的是咸吗？他马上就过来了，还好不咸了。哎，同志们，你们咸不咸呢？啊，他说不咸了，你看看。这个东西正好他感冒，上次也感冒，这次也感冒，没所谓。哎，正好他这是口味不对。这个每个人都是个人的嘛，是吧？所以中国人做很多的，你看我们很多的食料都是麻麻地的，广东话叫麻麻地呀、啊，啊，就是比如像那个像美国人这个食品啊，它都有很量化啊，比如盐多少克，糖多少克，是吧？多少克？做那个烧许，这个列位烧许怎么说啊？小孩子也是一把，小孩子一把跟我一把，差别太大了。这个什么把不住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是这个，我们量化的程度很少，都是凭感觉嘛。哎，众口难调，感觉是最最麻烦的事情，感觉是最可怕的。感觉，我们好像我希望我们就学哲学的时候，哎呀，我们已经从感性到理性了。感性怎么到理性啊？感觉是全世界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所有人感觉的，它怎么到理性啊？感觉是个人的。理性是大众的，是吧？所以车上的大众的东西转换个人和个人转换大众都没有一个直接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呢，不同是永远存在的，不同是永远存在的。有些人就觉得哎呀很好，有些人觉得就哎差很多。所以每个人的口味、每个人的感觉、审美等等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呢，就要学会容忍啊，而且千万不要轻易的用对和错来论断。啊，这有时候不是对或错，这个可能双方两个都对啊，都可以差一点，没有关系，不要在这方面太认真。那我总是觉得啊，不要在这方面，在教会的事故当中，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那我自己有个教训，那是在2002年的时候，2002年刚刚9.11事情过了不久嘛，是吧？美国经济哈一下子掉下来很多，像我们当时就很惨，你们这里很好。就是全美国大概就是像明尼苏达州东部的以农业生产的好像好很多，像我们当然是很惨，就是尤其我们 Plano 地区是对于高科技的嘛，很多人失业，很多人不行啊。那个时候地产也跌了很多，那个2001年开始我们就组这个计划就在北京是直堂了。那是哎，我突然发现，因为我们就是习惯了嘛，马上做些社会调查，一看哎呦地产跌得很低啊，10个 acre 才多少钱？那个时候10个 acre 才35万。35万美元买10个 acre 的土地，很大一片了。哎呀，那我就跟教会提出，赶快这个时候去买啊！这个后来执事会讨论，就是有两个执事就拼命反对，他就说不行，啊，现在不买没有。我说现在很便宜啊，他说便宜也不买，他们坚决不买。哎呀，那时候我现在很生气啊，我说这个人真是两个人真是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哎，到了2003年的底，04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已经涨到80万。同样是这个12 acre 涨到80万，哎，突然他们要买了。哎呀，我上心想，你们真是头脑有病啊，有神经病啊！啊，花的不是你们的钱，是教会的钱啊！你们不在乎，35万买变成80万来买了，你不是有病吗？啊，其实那个时候呢，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去那里买的时候，大概为这笔钱去募筹款的时候，教会里两个月的时间，那我在职场嘛，而且职场当时还大多数都是国内来的，国内来的时候职场他们当时之所以要我去啊，我们公司也有的资金，觉得这些国内来的没有贡献，就要我去职场办一个难处给我啊，当时整整做不完，就是80万的贷款，筹款就是20%嘛，要16万是吧？两个月之内，我们募到了30万，都是国内人啊，这30万，哎呀，给我信心大增。后来我就学到了教训，当初是很便宜，没错，可是911刚过以后啊，大家心里都很紧张，工作各方面都没有安全感，都不愿意进钱，不愿意认同这件事情。到了2004年的时候，大家慢慢的就心哎放松了啊，觉得可以的，哎，奉献反而多了。所以有时候教会的事情啊，你的等，你不能从你自己的感觉去看到。教会的奇迹，奇迹不要有一个特别属灵的人出来，跟众人脱离一个什么相同的关系。哎呀，昨天上帝给我的话要这么做，你们都不知道。哎呀，不行不行，神已经跟我说了很清楚了，一定要这么做啊。你这么一做，大家对你就跟不上，是吧？就是如果上帝真的是把这个意向给了你，那你要懂得一件事，你要懂得等待，等待上帝把相同的感觉放在不同人的心里面，产生同样的感受，这个事情才会成全。因为教会永远不是一个公司，公司追求的是商机，商机带来的是业绩，是不是？像我刚才看到了35万，赶快认识个商机，赶快去做啊！商机在的是公司的业绩，到了过几年就翻了一大倍，赚钱了，那是业绩，是不是？教会不是，教会不干这个事儿。教会干的是什么呢？教会是同心合意，同工当中，在主里面同得造就。他不在乎钱的问题，他在乎弟兄姊妹是不是在主里面，就是这个同工得造就了。这个是关键啊，这才是教会的一个方式，它不是一个成员，不是一个公司。所以在教会里面，奇迹不要永远不要把业绩放在第一位，总要把生命的造就放在第一位。当一件事情确实你是看对了，你聪明，你能干，神也特别恩赐你啊，特别恩待你，让你先看到 so what，当别人都没看到，你一个人拖着前面走，结果造成了大家都脱节。你对是一回事，别人没得造就又是一回事。所以我曾经在晨训最后一年问那个陈金卫牧师，陈金卫当然知道一下啊，我说陈牧师啊，教会里面一般有两种 leader， 有两种 leader 啊，一种 leader 呢是拉车，拉着前面走，车子在后面拼命拉拼命拉啊， leader 很辛苦。还有一种 leader 呢是推车，车子前面走，他在后面推。我说你是哪一种 leader？ 哎，他说我肯定是后面推的，我不是前面拉的啊。他们是很谦卑啊，他就是，哎，我觉得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好多做 leader 的愿意去拉，辛苦的不得了，坐在前面拉也拉不动，搞得我绳子还要断掉啊。其实应该在后面推，一个懂得推的人呢。这个推拿，推拿这个力气小还是大？推拿这个力气真是大，但是呢，他以非常柔和的姿态，施出了浑身的劲，达到了最佳效果。这是中国推拿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啊！他用柔和的方式施出浑身力气，达到是最佳效果啊，推动啊。所以教会的例子呢，就是非常柔和的方式。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起同心合意在主面前等候神，用这样的方法来推动教会的施工。当施工起来的时候，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弟兄姊妹借着这个施工已经成长了。施工接下来是成长以后的副产品，明白吗？我们成就这件施工啊，为什么会成就这件施工呢？是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成长的一个产品，明白这意思吧？不是我们是施工的产品，施工是我们生命摆上以后的产品。比如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不是我任务的结果， 是我生命主动向他传递的结果。一个人信主，我能够领他信主，本身表明我在主里的一个成长，听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我常常说啊，上帝很幽默，常常要我们传福音，就传福音是很有奥秘的。你一传福音，就两件事情你一定会报复。第一，你一传福音的时候，你肯定首先会暴露你对自己所信的了解多少，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这么想要传呢？所以好多人传福音简单，哎呀，别啰嗦了，我跟你讲不清楚，你去洗吧，哎，你去洗吧，你不是拖泥下水，没那么简单是吧？这洗吧，就是说明他自己都不清楚，以信昏昏，何以使人昭昭？那这是一个暴露，就说是你自己要多了解你自己所信的啊，信仰啊，这是第一。第二，还有见证。你不传福音，人家觉得还是个朋友；一传福音，大家吓一跳啊！搞了半天，你也是基督徒啊，吓死人家啊！所以你没有见证，你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不就吓死了，是吧？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所以你福音真正能够传递成功啊，因为你的缘故带给你信徒，本身表明什么？不是表明别人啊，是表明你自己的生命和在自己正道上已经有长进。带来的结果就是别人跟你也信主了，所以结果不是多少人信主了，结果是你生命什么长进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这个是神要人家传，所以要门徒们传福音的是最最重要的。你看我前两个星期在那个在洛杉矶带领他们一个啊复活节的那个聚会啊，要我们讲个信息，我就在当创一个大教会里面。我就讲个题目叫与主相遇的家庭。我们好多时候讲主复活了，哎呀，主复活了，主复活了，好多牧师拼命去论证主什么复活啦，这个也复活，那也复活了。那我那天讲了就倒回来讲，我说主为什么要复活，上帝为什么要复活？哎呀，圣经当中没这么说过。哎，是没有说过，但是我们可以从上帝复活，主耶稣复活以后所做的事情这件这个角度来看看他的这个 motivation， 是不是？来看看他复活的东西。一看，哎，他复活以后没干别的，主要就干了一件事，就在加利利海边跟门徒下了一条命令。这个命令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8:19-29，去使万民吃我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名其他事情，然后我叫了你多让他们吃，看到吗？就像这个命，就等于说他复活，就让他们去传福音，就传这个命令，让他们传福音。整个复活就做了这件事，没说别的。哎呀，我复活了，现在我要向很多人是跟你们讲，第一，你们要去把教会造好，然后呢，要盖多少堂，每年要领多少。他没讲那么多的话，就像一句话，哎，就这句话把福音给传下来。为什么？因为全部基督教的奥秘都在传福音上。你一传福音，刚才我讲，哎，基督徒自己生命成长了。当基督徒自己生命不会成长的时候，他怎么传呢？因为是传销，没那么简单呐、啊。传福音是一个生命的传递啊，所以哎，他就传出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所以呀、啊，所以我常来讲啊，在教会里面啊，像这种啊传人的这种互相之间竞争的这种状态，魔鬼的作为啊。这教会的显而易见多是因为没有福音的负担，没有意向所造成的啊。当然保罗也说过啊，不管怎么样，有些出于竞争，有些出于嫉妒，有些出于什么，但是福音传出去了也就可以了，是吧？但是这个呢，我们毕竟是要避免的啊。那当然像我们这个教会在墨尔本好一点，像洛杉矶也就很惨。洛杉矶多少教会啊？洛杉矶华人教会也将近300个大大小小的啊，大的1000多，小的得有几十个人，都是教会，有300多个教会。教会之间互相之间的竞争带来很多的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有一批人呢、就是拉人，专门把那个人拉到教会的，不管你还到我们教会的，到我们教会的，我们给你什么给你什么。还有人数增长，哎，在我们洛杉矶就有一个团契啊，我也不说他是什么团契了，他就专门谁对他好就到哪里去，这个教会给他免费吃免费喝，就到那个地方去，这个教会给他就老师就这么算，就是误传福音啊，误传福音，这个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彼此谦卑啊，这个成了我们在教会当中同心合一的最最基本的功夫。 啊，最基本的功夫啊，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我们这一段圣经我们比较短，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父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就便叫一个小孩子来，站起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圣经里面有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是矛盾。一个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刚才我们念了啊，你们不可以像小孩子随风飘荡，飘来飘去，不可以像小孩子。这里呢，又要像小孩子的样子，如果不像小孩子样子，断进不了天国。两句话看上去是不是矛盾呢？其实不是矛盾的。前面一段话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句话，其实他要求你在生命上，在正道上，要有自己的主见，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要有完备的装备啊，不要随风飘荡啊。我们有时候教会里面好多弟兄怎么样，听哎呦听你这个你讲的也不错啊。哦，我上次在哪个教会里，他在教会七八年了，上次跟我讲，哎呀，他说牧师啊，我今天把汉语教讲的也对啊，也蛮好啊，我今天那个国文教也很好啊，我什么教听的都很好，怎么办呢？我说我也没办法啊，这是你的问题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这些东西你都会认为很好，其实你都没有发现什么是叫好的，是吧？没有，你没有在正道上站稳自己的立场，你都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你还说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啊，这是很关键的。就像我们拿了一张照片一样，哎呀，这个也是假的，这个也是，都是假的，假的真的分不清楚，那是谁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了啊，你的问题。所以啊，这是一段。第二段就像这个小孩一样，这一段讲，如人要像小孩一样，他想是像小孩一样那么单纯的什么一个心，不要那么诡诈啊，不要那么诡计多端的啊，不要那么不由自心不由衷的那种感觉啊，像小孩一样单纯。好，这里面就讲到这个两个字了，就是关键的是哪两个字？就谦卑了。到底什么是谦卑呢？啊，我们谦卑和谦虚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放进在教会里面讲了那么多的纷争啊、嫉妒啊、争打啊、分裂啊，等等等等，表彰些，归根到底讲了那么多，归根到底就是不谦卑，都自以为是了，都觉得自己有一套。你看看我们就是法国，我下个月到法国去啊，而且这个意大利法国也是一样。你看意大利的教会，华人教会到了那里以后啊，哎，又变成一个现象了，那些温州人啊，他就把。整个的华人教会，因为罗马呢，它也分成两区嘛，一个东区，一个西区啊，啊，那么东区教会呢，联合一起，西区教会联合一起，他们号称东罗马西罗马，把人家罗马就分为了啊。其实这个两者之间分开以后，大家吵了，老是不相往来，互相攻击到最后，到底谁对谁错啊？其实攻击人家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坚持什么也搞不清楚，就是一定要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了不起！尤其一些做生意的财团，觉得我们这个财团，我们这个好像钱多，都是彰显自己，这个是很可怕。我在山东大学，我好像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支持很多学生嘛，其中一个学生不是分到常州的公安局嘛，常州的公安局去了啊。后来公安局去了，那当时有一次我就去看他，哎，我说你那个基础的研究生怎么还分到公安局去干什么去啊？后来他去了以后，他说：“哎呀，牧师碰到公安局很好。我以前也不知道，我在上级带领我到公安局来啊。他说我刚来啊，没多久就发生一件事情，我们的科长就叫我去处理了。就是那个常州郊区呢，他有两个叫我吵架，吵了吵就打起来，就闹到那个当局的派出所。吵起来以后呢，因为互相攻击对方是邪教，你是邪教，他也是邪教，都是攻击对方邪教。因为中央有明文规定，就是说邪教要打击的。”啊，因为五大宗教是保护的，邪教要打击的啊！你一看到邪教，这个公安都很紧张，因为公安局不动宗教嘛，是吧？看邪教打击。好了，那么对方都说对方邪教，到底哪个邪呢？他就搞不明白。正好他分过去，他说：“哎，你是搞基督教研究的，你去处理看看。”哎，他一去了解以后啊，原来是一个是浸信会的，一个是路德会的。一个村里啊，以前那个传分的是大概有不同的一个宗教背景的来传的，就成立了两个不同的教会。那么农村里，中国农村里就特别麻烦，农村里都是乡里乡亲的嘛，是吧？ 尤其是一结婚以后，正好也是一对男女结了婚，结了婚嘛，那么两个村上人，那么到底是去女方的教会，还是女方去男方的教会，这个问题了啊。男方觉得要家庭去一家口谁一个，当然去我的教会了，你还去你的教会啊？啊，现在呢，女方就会不答应。哎呀，你还别搞错，现在还有哪个女的跟男的走的？都是男的跟女的走的，你太没能耐了，叫你先生到我们教会来。好，这么拉来拉去，拉来拉去，时间久了就出了矛盾，然后就争吵啊，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事情，哇，越闹越凶，越闹越凶，闹得就打起来，打起来呢没好话，就说对方是邪教，你也是邪教，那就吵，吵到教会。所以呢，他一起处理原来是这样，让你兴奋，就向他科长汇报了啊，科长他们都不是邪教，都是正统的基督教，都是两个不同的宗派而已，啊，都是基督教还吵得这样啊，啊，这个。啊，他说科长，你如果不信主的，你也知道了，哈哈，怎么回事？哈哈，就是这个是我们一个是很大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有必要弄成这样吗？没有必要，是吧？没有这样。所以这个呢，大家都坚持自己是对的啊，不能容忍别人，没有这种宽容的心，把教会的成长当做人数的增长，教会的成长有内在的成长，还有外在的。我们希望神国拓宽，更多的信徒，但是教会不是拉人入教，你明白吗？拉人入教是牧师之道，牧师的时候在启示里面讲，牧师的时候有人就拉人入教，不要干这个事啊！我自己在外面常常传福音，但是我从来不去拉人入教，不要这样。他去哪个教会不重要，他信主才重要，是不是？只要他信主了，去哪个教会我都祝福他。为什么一定要到我这儿来呢？到我这儿来，我就在荣耀啊。不对呀，荣耀归给谁呀？归给神啊，是不是？有些牧师也有这个问题啊。他觉得牧师的牌子有多大，看教会人数有多少。一个100多人的教会的牧师和1000多人的教会牧师，可能不能同日而语，这个对不对？不对呀。是不是一样的？对于传道人来讲都是一样的，不可能跳大跳小啊，看不起小教会，这个是不对的。我以前跟滕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滕牧师常常跟我讲，我说我开头上面去讲到，发现到好多都是很小的教会，4、50人教会，我就说滕牧师啊，我说你这么大牌的牧师就到这些小教会去啊？然后滕牧师说，哎，我就去小教会。他说这些大教会啊，有钱财，有人才，他们请谁的都很方便，所以小教会要请他们所是想愿意请的人还不容易，我尽量满足小教会。他那个品格对我影响很深啊，所以从这以后我也是从来不在这种去哪儿不可以啊，我不在乎人多人少啊，不在乎人多人少。当然有一个牧师也曾经跟我说过，哎呀，你不可以这样，你糟蹋了神给你的恩赐。我说神用我就是用对了，不会糟蹋，不能糟蹋不糟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所以呢，每个人呢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总是要啊，就是这个量入为出啊，量入为出。那么这里就是特别提到一个谦卑。那么谦卑这个词呢，说现在啊，圣经当中啊 ，humble 这个词啊，翻译成中文呢，确实来讲还是有点问题啊。但是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字了啊。那么当然，它里面把一个谦虚不写写谦卑的时候呢，业成谦卑的时候已经把尽量跟谦虚分开了。但是我们在日常用语当中啊，谦卑跟谦虚还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什么是谦卑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记得腓立比书二章吗？你把圣经可以翻到腓立比书二章啊。腓立比书二章有一段经文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啊，成了什么仆人的身份啊，然后却死在十字架上，是吧？那么这个里面呢，就讲了一句，他本有却虚己，本来有的却把它当作没有啊，本来有的当作没有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现在我们教会啊，数字化现在很厉害，你看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很多不管是弟兄姊妹吧，牧师也罢等等，大家都在追求世俗的名誉啊，就是我们教会在这里啊，大家就突然哎呦，你们这光有市的市长来了，哎呀，大家都哎呀，市长，大家都觉得哎呀，这市长他们到我们教会来了，哎呀，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啊啊，特别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讲，哎呀，这市长马上就说，哎呀，哎呀，你们不要把我当市长，就把我到教会，就把我当一个普通弟兄姊妹啊，结果弟兄姊妹真的把他当普通弟兄姊妹了，哎，他就觉得心里怎么样？很不高兴，我真的就是 你们真的不太好，不当回事啊。所以前面呢，当时叫什么？谦虚，它是一种姿态，它是一种与人能够善于和人交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种低姿态，但是并没有谦卑，并没有虚己啊。当人们不认他是市长的时候，哎，他就心里就不是很高兴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呢，称呼彼此称呼当博士、王博士啊，都是 doctor， 都是博士啊。但是博士肯定，现在好多牧师都不嫌牧师都叫博士了啊，哈哈，都是博士了。其实你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就是这个时代的博士其实太多了，我觉得太多了，到处都是博士啊，到处都是博士啊。所以也没什么，你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啊。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那个世界的身份看得太重啊，看得太重呢，就是这样世俗化呢，就把世界的那些地位啊、名誉啊等等啊，就带到教会里面，就造成教会里面的事实上的一个什么关系就紧张了，关系紧张了。你像我们洛杉矶很多这个非法移民是吧，很多东北人，很多这个看管工，很多甚至还有些华人是 homeless 的啊，就华人成了 homeless 很惨啊。但是到了教会里面呢，他们就明显感到有一种压力感，一坐下来一看，哎呦，张博士、王博士，他现在是什么都不是啊，他觉得是很悲哀啊。所以教会里面呢，就是啊，我们彼此相爱啊，你这个相爱呢，其实我是讲的对不对不一定啊，这个相爱有两种爱，一种是仆人之间的彼此平等的爱。还有一种是天使从上面来对你的关照的爱，我不知道你们愿意接受哪一种，应该是平等的爱啊。有人把自己打扮成天使啊，从上对别人这样的关爱，他觉得很舒服啊。其实神并不是要我们这么做，所以呢，每个人都要像仆人一样，跟他一种首先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上，让他一种很舒服的跟你在交往当中感受到你对他的关爱和帮助，这个对他来讲更加温馨，更加有帮助，对不对啊？你自上而下的，哎呀，你好像从天上下来来关注这些啊，这个衣不裹食，那个是这个哎呀，衣不遮体，这个食不果腹的那个平民啊，哇，那都那种很多人都在扮演这个角色啊。所以我在教会的时候常常提醒各位，我说你们千万不，我们容易扮演这个角色。举一个简单例子，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帮弟兄姊妹啊，那我这个没有地方的观念，特别是他，我亲眼目睹了啊，因为我亲眼看到。确实来讲，其实我不是说他们的动机有什么不对啊，但做法上确实来讲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文化的 gap， 可能彼此不了解。他们去了以后，确实带了几百万啊台币啊，上千万台币啊，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学校，然后买了很多食品在那里。好，然后就分给他们吃，吃完以后怎么样？好吃吗？啊，很好吃，饱吗？很饱。你们要感谢上帝呀、啊！你们要信主啊！你们信主了吗？没有，现在就信主啊！你看，如果不是上帝，你们能吃吗？如果是上帝，你们有穿吗？如果是上帝，我会来吗？一下都傻掉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怎么办呢？受洗啊！赶快啊！啊，同志们，一下子整个感觉，场上一下子气氛就凝聚起来了，大家把心一阵的收起来，紧张了啊！哎，有人就开始讲话了。哎，原来是这么一种教化，那我就不吃了。那我就不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吃，别的地方也有，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嘛，都来都去帮助嘛啊。好、啊，有人说话，你们这些人啊，你看看，给你对你们那么好，你们都没有感觉的，没有反应的，你叫人家怎么反应？是不是？他心里很急。后来我就悄悄跟他说，我说你急了已经，你何必如此呢？是不是？其实就是圣经上有句话叫“太阳早晒恩人早好人”，恩与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就是我们有恩惠是啊，是愿意帮助别人，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你明白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愿意 大老远的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帮助别人，我没有从神来的恩典，我会这么做吗？我不会啊，又危险又恐怖，是吧？而且呢又辛苦，我何必如此？我不会啊，我愿意这么做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上帝给我有感动的恩典。一个人被感动是一个恩典啊，你明白吗？有些人看电影看什么东西啊，既不笑也会泪，就是脸就像被那个印子烫过一样，他没有恩典，知道吗？这个他不 enjoy 啊，英文叫做 enjoy 不是天天笑，掉眼泪也是 enjoy 啊，这是 enjoy 啊，你知道吗？我能够声音里讲，我能够与人同哭同笑同乐，那是一种 enjoy 啊，这是一种 enjoy， 这是一个恩典啊。哎，我本就是个恩典，我不是一个施舍，我不是从天上来施舍给你，这种施舍的一种爱本身带了一种贬义。你同意我这个看法吗？本身带贬义，这个不是上来的。你看耶稣来有没有施舍给我们？没有啊，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注意这些方面啊，很注意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等于在传递婚姻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感觉不到那是来自上帝的，感觉的是我欠了你的，你明白我意思吧？我欠了你的。所以这些姊妹呢，当然她们心很急，我相信她们是很爱主的，但在做法上确实是有问题啊，做法这种问题再往下说了更严重一点，它是带着一种文化的鄙视来的。1807年，新教传教士到中国以后，香道夫人当然是很不错的，也确实有香道夫人传教士带着文化的鄙视，他看不起中国人，所以当时给中国人就起了个外号，叫做 Rice Preacher， 什么意思知道吗？吃米饭的基督徒啊。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他们都是吃面包的，我们是吃米饭啊，文化不同；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是来吃饭来的，来混饭吃的，你知道吧？所以这呢就造成很多基督徒心里非常不舒服，感觉非常不好啊，那造成后面的后果我就暂时就不说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不要这样做。所以谦卑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放掉自己，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你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制高点的一个核心，无论是你表现什么都是会出问题的。就是我去帮助人家，哎，我站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制高点去这样去帮助关爱，就一种施舍给人家，对人家是一个伤害，它不是一个帮助。觉得你对我就会受到伤害啊！我一下子从你的表情当中，我突然发现我 get lost 啊，不是 get respectation， 不是被尊重，而是 get lost。 因为为什么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发现他是以他为主，不是以上帝为主。所以谦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就成了第一个一个关键啊。所以这么多的魔鬼的作为，假如我们谦卑了，魔鬼就无从下手啊，我们谦卑了就无从下手。所以谦卑在我们共建家园同心合一当中是我们的第一需要啊，第一需要。所以呢，当时门徒来就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有他的背景啊，有他的背景。所以天国里面最大啊，最大其实应该从最小的开始，你在地上扮演最小的，神在天上就把你捧为最大啊！你甘心做小，神就尊重你，神就特别的看重这一些甘心情愿把自己放小的虚己的那些人，神就特别看重啊！神也特别看重啊！所以呢，彼此争大，魔鬼的就是一个根源啊！所以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门徒说：“若有人愿意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啊，是的，你们看到那个十二门徒最后的晚餐那个一幅照片吗？最后晚餐大家都看到有个人跟耶稣靠到很近边上去问：“他算老几呀？”啊，大家别着急，他算老几？可能靠这么近。恶心啊，都在讽刺的，大家都在彼此争大嘛。也有人跟彼得说：“你放心，你总是老大，你是大门徒，你别理他。”大家都在干这活。 啊，都在干这活，这是人之常情啊，啊，人都会有这个软弱，但是感谢主啊，让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的话语教导，使我们逐渐逐渐明白，聚在一起，无论是团体是教会，这个问题永远存在，啊，永远存在，所以总要谦卑为怀，啊，才能真正做到合一，在基督里合一不难。我们都有信耶稣啊，有人说我到教会来，我是单单仰望神的，我是爱主的，医生说人就不见了，哈哈，人就不见了。但在基督的身体里合一很难，身体合一就是天天要碰撞，大家有碰撞，有心灵的碰撞，有意志的较量，有想法的较量，甚至还有肢体的碰撞都会有啊，甚至一个眼神啊，一个表情，搞不好是伤害了，也可能造成，都会，因为大家都很敏感，大家都很敏感，所以求主祝福，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吧？